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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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位戒子，可是我希望大家存着一种那种很珍重的心情来听吧，会对大家会比较有帮助。就如我记得也曾经跟大家提过，如果我们以说从请戒的，从我们这个受戒的仪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一个人要得到解脱的这一个机会啊，他必须很殷勤的、恳切的请求为他开导的这个上师们啊，慈悲啊。那很多法师人家可以，其实可以像我们现在，因为大家是很随和到有时候会得，你只要开口请法，我都就得说，我不说的话好像令法就会怎么样。不是的，其实如果请法如果没有人很清楚的话，你随意被人说请啊，其实会怠慢佛法的，这是我觉得是有过之的。所以我一直很重视一个看法，到现在我也都几年的经验啊，也让我很谨记到这一点，轻易请法我不应。因为智者大师慧思大师讲应该要择，为什么？有人要破坏佛法，非现外道，也不是现出凡夫俗子的样子，而是现出佛弟子相。以佛弟子相表面殷勤勤法，那你本来是用功好好修行，结果他勤法，那你一听到，哎呀，我们慈悲，你开始离开你的座位，离开你的蒲团，那出来弘化的时候，他刚开始很殷勤，那勤完了以后，那怎么办？当你离开你的修行的时候，他就不听了啦。以后你们会碰到，你们会有机会碰到。所以我想讲，修行人不滥情，修行人的智慧慈悲一定是以智慧为导。任何人表面上的所谓的说，哎呀，你一定要推动佛法怎么样，我告诉你，这几年下来的经验告诉我，要做什么困难都要突破，把它做到底。那种依小情小义坏大情大义的事情，千万不要在我们身上经常发生。当然有时候你看不出来哦，也看不出来。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情绪的一句话出来，你就要背很大因果。几年的经验告诉我这样，你当初讲话讲出来了，所以后头这些烦恼事都是你当初的话，自己心里有数。那这时候怎么办？不能懊悔的，这就是咬紧牙根，顺其逆增上缘，把事情完成。如果你在这边呢，又举棋不定，上不上下不下，你该承担的你要承担，可是在这个承担过程里面，要再度的提起正念呢，把事情你承诺下来的事情做好。可是你应该要提起理性，你不能在应对佛教的种种度化众生的事情呢，太感性，这绝对不行的。到最后你会发觉啊，什么事情好像都做了，奇怪怎么都没有什么感觉，而且你会发觉说下来的话缺少一种清凉感，而且缺少什么再出发的动力。为什么？太感情用事，你眼睛看不清楚，你是以情为导的，不是以智为导的。那基于这样的情形，我们未来同样的换个立场上，你们未来在求法学法那种心情都要很真实，你不能说凭着你一时的感性你学习不行的、哦、所以在很多的修行要领里面你们要注意，修行千万不要随意中退，这不是一件事情中退而已，这个一旦事情中退习惯以后，你经常修这个法门到一个地方，到会产生现象，就会再重来一次。所以我最近在辅导一个人做某种事情的时候啊，因为这个人向来经常中退，我发觉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做很多事情就半途而废的时候啊， 我化解这一次啊，如果再这样 中途而会，我不想再多离了，所以这次我给他很大的压力，一直逼，乃至用骂的怎么逼，他会觉得压力很重，他快受不了，可是就这样被我逼完成了，将近十来年的他的事情总是这种半途而废的，没有一件成，他自我的这种否定呢，已经慢慢生出来了，他几乎对自己做什么事情都没信心，而且每做一件事情做到一半一定退，他养成一个习惯了，稍微有点挫折就想闪掉那种心情。那这次我化解，如果再没有建立他的信心，他未来这一条路恐怕都是在那种郁郁寡欢里面呢，不得志的过一辈子，所以我给他极大的压力，逼他完成了，重新建立自己的信心了。那当然逼他的时候他哭，可是建立起来的时候那种是小苦换大苦了。那我们现在修行经常有人哎呀，打佛七打个一天的两天三天四天的，哎呀我有事回去，你如果经常始终保持这种轻慢心啊，你修行绝对不会得力的，一稍微有挫折就想退，进入某种学习不要中间想退的，咬紧牙根把它完成，因为 那不但是事情好坏的问题，那是一种意志力的锻炼，注意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向来很多事情啊，再怎么样啊，我都会，我承诺下来的事情我都完成。我到现在承诺，除非我忘了，那忘了那我没办法，那不是我不想完成，或是说有些我承诺下来是因缘变了，不是我变了，是外面的因缘变了，我没办法了，因缘不记住了。或是要是有因缘掌握到了，我有个习惯性，就是我一定把它做完。因为这样的一个完成，他对自己本身有一种信心，还有就是说对你未来凡是自取取怎么去做什么法门，你会有那种心把它完成，一定要这样的，或者每次都是那个半吊子半吊子啊，久而久之人家会看清你，而且你到最后你也会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每次一听到人家跟我们鼓励说好好修行，心起来一提起心来马上想说干我可怜啊，都可能一样点点嘛呢，然后那个刚开始初学的五六年都还可以，到了超过十来年，每次都是这样一进就马上退了。我告诉你，你大概已经注定了，除非有重大考验来，就像我们这种恶人来面对你的时候，你才可能反转。整个把你逼得死死的，你信受他，而他又把你逼得死死的，你终于彻底的改变你过去的习惯，或者的话，大概就这一生就固定了。每件事情就什么都沾，什么都不成就。所以我不管是自己未来弘法利益众生，乃至自己未来在求法，都是那一份那铁铮铮的汉子的那种心情啊，千万不要柔弱哦，我要柔软不要柔弱哦，包括你所下的决心也是相当那个铁铮铮的汉子那种，说一就一，说二就二，下的决定做到底那份心情。尤其我们男众务必要做到这一点了。好，我们现在不多说，我们要赶快完课程完成，可能会稍微延个十分钟，不过应该还不会影响我们的过堂。我们看第四项，一切有不中之菩萨观，为什么要提这个观念？好，我们来进行第二页。也就是说啊，任他声闻教经常在批评大圣辉佛说，可是连他自己都必须说有菩萨。所以啊，看你学不学，你学广了以后啊，你就不怕人家诽谤，不但 不怕人家诽谤，还能摄受他。我们今天之所以在大圣教里面为什么一直都大概是上次以前哦，人家佛陀称声闻人是教牙败种，我们这些凡夫也跟着跟人家骂，所以业报现前，现在我们修大圣的被人家骂。其实大圣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后代子孙不孝，真的是不用功，那一份的丰富，那一份的深广啊，真的是不要，我们就不把它当作宗教好了，我们当作世间学问啊。我以我读这哲学的那种过去的经验来看，还没有那么一个庞大深奥的哲学系统能超越佛教。光当学问，你就可以很自傲的说我是学佛学的。光当学问呢，这一套学问啊，我们还看不到第二套的东西能超越它，真的。所以那这个宽广广广在哪里？广广在大圣声闻的广，还没有大圣的广。 佛教的丰富在大圣里面充分的展现出来，那种宇宙观，那种庞大的那种对人生的观察，丰富的很。我鼓励你们有机会，我未来啊，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一年，我经常在打妄想，就是我对《大智度论》和《瑜伽师地论》很好咬，那我对《阿含经》也好咬。那我觉得，如果要研究中国佛教，先稳定这几个教，那你可以看到中国佛教的特色，也可以看到中国佛教跟印度佛教的关联。你不会因为中国佛教毕竟它有地区性，那这个地区性有印尼此土此民的善巧，那当然有它稍微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你只要回头去稳住我们佛教的本源处，再来看中国佛教，你会看到中国佛教中国人的智慧啊，也是一等一高超的。你重新再去看天台寺的大师，看我们各宗的大师，你会尊重说这种人不是中国人，他已经历代修行历劫修行，他是哪一国人不知道。你不能把智者大师当中国人，老实讲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人都不清楚了，你这样来看就可以。所以啊，这种丰富这种宽广啊，我们觉得有心来学，那也像那个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他这种思想啊，你看啊，我有时候很欣赏，就是我们且不把它当作修行啊，你从他在观察人生的细微啊，我们真的很难看出其他的什么样的世间学问啊，对人世间的剖析到那么细。我最近偶尔你们看不到我，我几乎在闭关，就是在写啊，欠债没办法，我跟二师父两个正在水深火热，我快出头了，不知道我们二师父现在进行怎么样。我今天在对比各种禅观呢，因为念佛的法门，这里面涉及到很细微。你要在祖师大德们的智慧啊，早把很多内心心灵的动作啊，分析得很详尽了。这个东西啊，在大乘佛教才有声闻的毗昙，北传的声闻毗昙部派这些也强，南传这方面反而弱。所以我就讲说，学韩国的丛林、日本的邪术、南传的戒定、中国的弘法、藏传的教学。那为什么我讲说南传的界定？因为在会学上，南传比不上北传，差太远了。从对很多细微的分析、种种状况的描述啊，北传的佛教丰富太多了，丰富太多了。你们可以看《清净道论》，可是如果有机会，你们去看《瑜伽师地论》和《大毗婆沙论》，我们那个北传这些部派的那个有部的东西啊，你会看哇，那不能比，不能比，真的是不能比。那你说人家是修的，你不要，过去大德都是修，是我们没修哈，我们没修，不是以前大德没修，哎，对对，要分清楚。所以啊，有机会你们啊，多方面看，你会觉得说这种修行佛法的观念是没有国度的，没有种族的，是谁看人的智慧在哪里就开发的。你可以这一世是中国人，那一世是南传人，你可以到很多地方随时开发你的智慧的。所以你也必须要把这个思考打开来，南传北传一时教化，这样的心情去参学，你就没问题了。那你看呢、哦？有部这些部派佛教、声闻佛教，它里面谈到什么？谈到菩萨了。它只一个特点，它强调的不是像我们这样啊，出发心、出发意即是菩萨。部派不谈这个，他谈到是真的，真的菩萨的那种。他对那个。他很骂那些败坏菩萨的不害佛教声闻啊，他重视菩萨，可是他重视的那是果上菩萨，就是真的修行的。声闻佛教所看的菩萨，我们恍惚以为他没有承认菩萨，有，他承认菩萨，而他的菩萨反而比我们，他是比较狭隘的，不像我们谈的菩萨阶位啊，一谈很广，52阶位， 他谈得很简单，可是他谈得很精纯，就是强调那个真的菩萨那一种。所以有偶尔有机会，你去从头去看那个一切有一切有部的那个大比菩萨论里面在谈菩萨的话，其实也可以有助于我们避免败坏。那我讲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只能敬仰菩萨，他们谈不出，没办法具体谈出菩萨的修行。你注意看，他知道有菩萨的功德，可是菩萨如何成就，他谈的这种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和我们大圣谈的六波罗蜜和十波罗蜜，他们的六波罗蜜乃至他讲的智慧都偏向事相的，不像大圣讲的六波罗蜜和十波罗蜜深入他的离体所谈的不一样。他强调实际度化众生的，可是佛教的大圣的佛教的六波罗蜜那是谈含般若的，含法空观的东西的，他们没有谈。那我今天要谈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看不到，可是他们没办法真正掌握到他，可是他承认有这么一个修行。因此我这里我们在探讨过的时候，我就讲我们可以问声闻人，他们如果诽谤大圣的话，你就把他丢回去。佛陀是什么？佛陀有没有证出过二果、三果、四果、阿罗汉？我教你们这个，这是一个观念，这是我想的，大概到现在也很少人跟我回答。请问他们，佛陀如果他们认为佛陀是大阿罗汉，好，请问佛陀的大阿罗汉跟你们的阿罗汉一不一样？他们绝对不敢说一样。佛的阿罗汉跟你正四果的阿罗汉不一样，不管哪个地方，他绝对不敢说你正的阿罗汉就是佛。好，那我告诉你，如果阿罗汉是世间果的最高极致，那请问为什么佛陀还有在他之上还有一些十八部共法？请问那十八部共法从哪里来的？那个十八部共法从哪里来的？从菩萨恨来的。他非得承认这此罗汉跟彼罗汉不一样，而这个不一样的因地从哪里来？从修行来的啊。否则的话变成什么？阿罗汉很简单，你只有承认阿罗汉不究竟。他又不敢承认阿罗汉不究竟，可是他又无法认定这个阿罗汉跟那个阿罗汉一样，很显然是不同吧。佛陀呢，释迦牟尼佛啊，他必须要承认他有菩萨恨，他的修行不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来的，他是从菩萨成佛。他不谈菩萨恨，可是他也只好这样，他就晃着不解释而已。他们一切有部，他只能晃着这样的问题，他知道这样的问题，可是他没有处理这个问题，大圣处理。所以你看大圣在判阶位的时候是怎么样，四善根七贤位一点点，菩萨位叮开了五十二个，对，他们不害的啊。罗汉在声闻教里面，他能谈的就是声闻的那个阶次谈得很广，菩萨阶次甚至没谈的，就是缘觉佛，就是一点点。你看佛大圣佛教上把声闻阶次缩短，因为那个变成小阶次，反而把菩萨阶位拉高。如果换成一个法的思考，就是说你谈我空的部分我把你缩小，为什么？那个小阶层，我把法空要修的地方拉高，他们把我空要修的地方拉长，法空的地方不谈，对不对？可是你不谈就能解决吗？我就从你的论里面，我就说你这一方面没交代。请问菩萨恨跟声闻恨差在哪里？你必须要给我交代啊！你必须要跟我说明一下十八部共法因地是修什么的。我们自己没有深入，或者你深入的话，你有什么好畏惧的？本来从佛陀的一生的行化就是大圣，连乃至声闻的教法他也必须承认大圣，那佛陀的一生所行的这一些十八部共法的功德，更足足表现出菩萨恨的需要。 对不对？所以啊，这里面呢、啊，我们从这里啊，我们必须要在道理上我们就能信守了，在道理上我们就认为应该这样做。那我们这样讲啊，人家清净道论谈法怎么样？我告诉你，大毗婆沙论比他早很多年哦。南传的佛教也曾经中断过，斯里兰卡是南传，对不对？其实早期也大乘，也大乘，也是大乘教，还许多大乘较衰，变输了，包括我们其实西藏的时候，曾经也有禅师去跟人家比佛法、比输了。所以我们中国的那种顿悟法门啊，这个禅师本身自己理解不恰当，因为我看就觉得他不对，结果他代表中国去西藏啊，结果西藏人家另外一对，人家另外一个法师讲的是一种次第的，结果一顿不就近，结果西藏以后的很多修行是采次第的比较多，听说是这样。那但是有一个叫做有一部论有这样讲了、啊，有那有书有记载啊，哎，他们的修行里面有这样记载，是的。所以有时候这是一代因缘呐，有时候你用人不当，所以很多法门也跟着被这样隐没下来了。好，这个是我们从这个部派的经论里面，我们可以看出大乘法的确是超越它而确实存在。如果你不承认他，你很多事情你也无所交代。好，我们再看第五，大乘是活说之理由。这个我们已经来到现在已经多少都已经提到了，佛教的体系啊，不外是教理行果，对不对？教理行果，教理行果里面的经典，当然现在很多的研究就啊，这个经典到底是不是活经呢、啊？我告诉你，现在所有的经典都不是活那时候留下来的。为什么？因为那不是录音带，那都是传的，包括戒律、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哇，这那么多律，那怎么办？不用担心。我们学佛一段时间以后要养成习惯，你不要老是找权威，你如果始终依赖着权威，你根本就错看世间无常，权威也会死，权威也只能懂一部分，何况再怎么一个佛法流传在一个时代里面，他必须对这个世间有所交代，那一旦有所交代，一旦有所相应，佛法就要跟着世间的步伐走，一旦走了以后就会变，就这样。所以我们对很多的教法进入到每一个区域，产生每一个民族产生变化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什么同情的立场。就如你今天要回到你的常住，你也许在配合常住上，你虽然你有很强的某种道念，可是你不得已只好在某方面稍微委屈一下，你有决心未来应该把它更好，可是你现在委屈，你有一些方便的做法，可是我看得到你的用心，我不会因为你方便做法而认为你有问题，我会站在什么，我会替你想到原来你所处的环境是这样，所以你会结这样的现象出来，所以我会站在同情，不是那个可怜的同情啊，同此心情体谅体会他们这样的做法。所以一个佛法流传到各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连律典也都是有差别的，我们250条其实有的有不同条数的，戒律的那个数目不大一样的，看法也不同的，那所以说我们有些地方必须要借用别的，可是有些地方我们必须要采我们自己的本部律的做法，这都是有一些不得已的原则，是不是？那我们知道这经典它在流传是有这样的现象，好，那我们留意就是说这个经典，如果你硬要找说它是一个活那时候当时的原原本本的一字不漏留下来，对不起，绝对没有一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如我们上次所讲的，今天我们所第一步要先站稳的就是说此道理符不符合三法印，符不符合一时相应， 那再就其我们的修行，就其我们的体会，我们去乃至研究也可以去了解这个经典，它是来自佛陀的，因为这个答案不容易找到。那如果能印证到最好，那就算不印证到，我保留就好了，我不会承认说轻易的把这个经典否定为成非佛说，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可以保留。因为这种现象在世间里面经常有，包括我们天台宗的智者大师的著作，奇怪的，他活着的时候著作不多，死得越久越多，真的是死得越久越多。嘿，奇怪的，不知道是哪个地方降卵下来的智者大师，呼吸咕咕咕咕咕，然后就一直在写出来了。那奇怪，照理讲应该是，你看唐代的经典的录啊，经录啊，所列出来的智者大师的著作才那些，包括国清百录直接描述当时的天台宗的活动的那些也没多少。哎，越死越多，越死死的越久越多。嗯，对，人家是活得越久领得越多，他们死的越多，死的越久写的越多。可见这中间有问题。所以古大德早就针对经典在做考证，这可能是疑经怀疑的，伪经假的，这不是现在在考证。所以在现实当中流传在这个世间，人心种种啊，没办法。所以一定要掌握那一个独具那个第三只眼的那种慧眼啊。我们当然不是讲那个那么很深的一个慧眼，至少那一份正知见来决断这个法的之见，对不对？所以教典经典的存在，我以我的立场，第一个理会通于大乘法，理会通于这个佛陀本怀经典的流传，也是在这个世间里面随着时代以不同的风貌展现出来的。离它大圣的离并不是别于声闻，是超越声闻，你注意是超越而不别，不是对立的。所以行大圣法的人应该也包括这个声，包括菩萨戒里面也有讲，菩萨戒在度化人的时候，你看经典啊，我是说经典里面有不同立场，有些菩萨戒不共声闻做，不许幻往菩萨戒里面谈什么，不学毗昙的，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换个菩萨戒，另外一个菩萨戒，嘿，你有个相反的、啊、那会要求你必须要应机说法，不能强毁谤声闻，甚至在很多的经论里面要求菩萨应该广学，为什么？为度声闻人故。那你说那你们怎么放在一块？那如果要是电脑一定烧起来，宕机，又要我学又要我不学，那么一看看那就着火了。这个你就要知道为什么要你不学，是要你避免舍菩提心，所以是建立你那个坚固的菩萨道的信心。然后你为什么学？那是发挥菩萨道的精神，一个是学而不皈依，是用，知道吧？所以你要建立那个稳定之见的时候，事出世间学都是度化众生的三角。如果你之见不稳，学世间成为外道，学声闻堕声闻道，就这样。所以他的混味不大一样，你都弄不清楚的时候，到最后说，因为我们不，像比如说，如果在很多佛学院里面有教毗昙的、啊，那么不是刚受完戒，不是说不能学吗？那学的那么麻烦，那尤其是真的那个在日本啊，日本天台宗啊，跟我们中国天台是源自于中国天台，可是到最后变了很多。当初鉴真和尚是在那边推广声闻律啊。那种千辛万苦这样过去啊，竟然就有一部分的人强调菩萨道，认为不共声闻住，连声闻戒都不受。那一个人啊，我看他不知道在地狱要待多久。讲话不契机，强调修的是圆顿戒。所以后来这个思想在早期被提出来，很早的时候被提出来，没被用。到了明治以后，后头现在日本出家人是没有声闻戒的，所以我们不认为他是出家人，我们只认为他是一个宗教师，因为他不够格成为一个，他没有声闻戒啊。那个名分不相符合啊，名实不符合的，他们不够格的。 所以现在年轻一代有一个积极想要还想要再醒觉过来，有的就都到南传国家去受戒，有的想重新到别的地方去拿一个戒体。我们那次恒实法师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共同看法，未来我们假如因缘可以的话，把戒法重新传回日本。以日本在世界的影响力，如果你能把佛教的戒法再传进去的话，那个佛教会因此而大兴。而他们呢，你不要说传给他们，你说复兴日本的戒法，他们原有的就好。你不要讲说我们很老大哥，我去教你们，不是，你们本来就有了啊。他们日本人，他们很看清亚洲人的，所以你说我们亚洲人去教你，他就不干了。你要讲说日本本有的，他也很欢喜。你看日本重视佛陀的，你信不信？他的那个青鸾上人比释迦牟尼佛还伟大的嘞，他们是这样看的嘞。不，你们看。他们那那你看各地方那个妙法莲华经那个那尊敬上尊敬他们祖师比尊敬佛陀还尊敬哦，他们是很特殊的不过我们不论啊，这个未来这个情形我们比较知道，所以声闻法大圣法基本上是超越而不是跟他对立的，在理上的通达理上的了解本身他就超越于他。包括我们就实践上来讲，实践本来就符合佛陀的本性，佛陀就是这样修来的。老实讲，菩萨恨之所以成为菩萨恨，并不是光发心，菩提心大悲无所得，其实那是合在一块的，说分三合为一，或者光大悲，请问什么叫大悲？只以世间所现一切相而处处染着，那个悲绝对不是悲，那是哪众生缘此而已。悲一定是有广大智慧，所以啊，你要知道佛教所大乘佛教所说的那个广度六度啊，一定是以那个智慧度为导的。今天你的悲心能你能发进未来的记的心啊，我告诉你，那一定必须有一点空慧，或者你进未来记的心，那是啊，泡沫就不见了。进未来记有没有进未来记？进一个月都很伟大了对，我们现在不过33天32天，能进32天你不觉得好像有点困难了？进未来记可没心哦，敬畏来敬，可见就是时间没有终止哦。我们现在还期待着10月12号的下午即将来临，一想到就看你们来，你在营里时你好念好了，我不会插你，反正我家里要吹来，我不法度啊。不过10月12号下午，我都不会插你啊。我在你嘛，干了10天呢。你看，你不讲敬畏来敬，你讲这近10日。我忍耐，我的忍辱波罗蜜就修10天呵呵，完了以后，踏出了那个山门，千山我独行，与你师不必相送。敬畏来记的发心，那种实践和那种对众生的无尽的那种慈悲，必须从空慧里面生。我说你修不来，铁定修不来，很苦闷的。所以后头我们讲菩萨道这一条路，会看到很多人是满撞得满头血的，到处身体啊遍体鳞伤的菩萨，尤其是末法。为什么？本身功夫不到，又像化菩萨恨，那本身这样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很可怜。看又不像，又不像声闻的清净，可是又有一副那种很有那种草莽个性的，又拼命冲。说你不好也是真的很难得，说你那个好，你看你自己也污污浊浊的，这别有一番意义。看菩萨道另外一个角度的好，大乘佛教是特质那果当然没问题了，那个佛有不18不共法我们就跳过来看大乘佛教之特质，众生皆可成佛，以嫉妒一切众生为最终理想。那这一份的悲心啊，建立在于他对众生的观察。所以你看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只有你能谈到心佛众生三佛差别，才能发什么心？地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成菩提。老实讲，我出家是因为这句话的感动。公公公敬的，我出家化愿就化地藏菩萨愿，有点愚痴。不过想想年轻人的可贵，难道不是就这个吗？是不是？所以我供的都是地藏菩萨。哎，不会，最近越看越惭愧就是了。以前呢，公公啊，那公跟人家花啊，少成地藏菩萨本愿，哎，怎么样？五浊二世四仙路，现在越想，公公去抠你要去在哈，我们看，感觉斤两都不没有算算好。不过我想，我这个愿还是依然的，我只是步伐稳定了，我再不是那种狂热混子，我不想当烈士。哎，我没兴趣当烈士，我想改革佛教，可是我不当烈士。那我希望第一步空，誓不成佛，可是我也不知道现在不是我贸然冒进的时候。嗯，哎，所以说菩萨道该进山修行，该怎么样步伐，都是来自于那种不舍众生的悲心，而以智慧来做详细的规划，要这样的。可是终极上来讲，他基于对世间诸法的一个认知，跟人跟众生之间彼此不可分割的那种关系，所以他的悲愿是不会终止的。凡有所终止，在以众生相一定有所执着。他为什么能度尽一切众生方证菩提？这个观念不是地藏菩萨才有的呢，这个《楞伽经》里面就有啊，《楞伽经》也有这种观念啊。这个叫做菩萨一禅体，众生那个烦恼众生也一禅体，也有一种不是一禅体，叫菩萨一禅体。为什么？因为他发什么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偏偏众生就度不尽啊。其实这种一禅体，菩萨一禅体，他毕竟成佛。为什么？他知众生不可度，就 无众生可度的。无缘大慈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内众生度尽，外众生既有外众生的因缘，内众生已尽就成佛了。是这样的。好，第二，相对于小圣少事少业之隐遁思想，大圣则是主张五明俱学之游化人间思想。所以菩萨有时候会让人家感觉哦，他我们初学的人呢，有时候就很觉得就跟世间靠得太近，难免带着一股浊气。那声闻人呢，清高许多。所以我们经常会觉得说，我在给胡言的那个毕业的感言里面，我就讲说，每个人啊都想当轻重，每个人都想不想领重，不想做台面上的人，因为啊，清高为人所崇敬。当领重的时候，种种烦恼来的时候啊，我会被人家诽谤，是会很多。可是你要知道，要是没有人发心，请问那些清修的人怎么清修啊？清高容易做呢，老实讲，世间的染污最容易做，再过来就是修行清高的，远离世间染污式的，这个好做。又不舍众生，又要保持清高，又保持内心清净，最难。因为啊，在表面上来看，它是冲突的事情。所以菩萨道又没有一个相当的认知，老实讲，一般人能持多久，我觉得不容易，不容易。所以这个世间能偶尔出个一位菩萨，难得。我就讲说，太虚大师的那个作为怎么样啊？做法上我可能有不同的角度，可是我在这一，我觉得像太虚大师训老和尚，这些都是一种相当典型的一个菩萨风格的，尤其是太虚大师那种样子，我觉得那个很直率的人，他有时候异想天开，想了很多道理。可是我们要讲啊，异想天开是他没错，也是因为世间众生跟不上。他那种直接，你看在那大洪流的里面，一个人想要把挡住，把他推回去，怪不得他五十几岁会死。我觉得我想多活一点，所以我不做他那种样子。不过我觉得那种菩萨的格啊，值得赞佩。因为我们自己做点事就知道， 面对整个中国的那种混沌的那种混乱时期里面，各有各的既得利益，掌握的实实板板的，比我们现在还乱的那个时候里面，他竟然敢出来讲话，而且真的去做，那种气魄，我告诉你，以我们来讲，连开口都畏惧。面对那整个佛教的固定传统的那一股，有时候有好的一面，也有迂腐的那一面呢、啊，你敢说吗？那你又拿什么来讲？你又有什么教理？有什么样的智慧？有什么能力？还有什么样的精神？这样长时间的投入，难啊！那这个小圣的少事少业的隐遁思想，为什么？那觉得世间难悟，对不对？世间难悟。可是大圣里面，他基于上，他对于说二谛上的一个圆融，三法印的从无常。无我到涅槃极灭，而这个无常无我涅槃极灭就在诸行诸法当下，也就是说从现象染污面同时回归对现象当体的清净去承担起来了。所以在大圣里面才会讲心净国土净，才会讲心净国土净。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理想化，而是就法的认知里面心净国土净，诸法本净。那诸法本净也不是污秽跟净的一种对立，而是诸法无自性，超越于染净对立的那一份究竟清净，是离于两边的那个清净，是当体的。既然当体的话，我如何远离？所以他再不谈远离，而是就世间差别里面广于学习而不染着。所以菩萨会有广学的那种清醒，他会基于广学，为什么？可是他不皈依，他会广学世间一切学问，可是他不皈依，他不认为这是究竟的。为什么？他以法为皈依，他不认为这些东西是究竟圆满的。那你为什么他从一个隐遁思想转为基于这个世间的思想？其实是有背后的佛法的观念，这个法的通达才能误入他这样的一个思考里面。正面面对世间生活的价值，会一味的寻求舍离啊，这跟这个有相关啊。好，这个你必须要注意啊！我们今天这里面的一个风格啊，就如刚才所讲的，我们在声闻道里面，他对世间的安利啊很少，也就是说，他提出了教理为这个世间人，不是一下修解脱行的人的安排很少。可是大圣菩萨道的经论里面，你会可以看出，他很恳切的为世间人立出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所以现在大家强调人间佛教、人生佛教，我告诉你，什么叫人间佛教？不是那种庸俗化只关心人的。我是觉得说，人间佛教是重新面对人所处的问题，很真实的。而这个佛教再也不是用抽象性的想象性的东西。那个谁啊，起来，我从来没有看到你在用功，你在外面站，到外面。我不想，不是你，后面那个，这样的听法者我不想教。注意哦，啊，如果现在就养成这种习惯，以后啊很可怜啊。到底要混什么？今天是你为什么而来？这个一定要掌握，这个摸不到眼睛，眼睛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啊，始终不能记住他自己的本来的身份，他的到底为什么而来的这种用心啊。人家说勤转法轮，看到了那个法轮都转不来的，还勤转法轮。经常世间佛法之衰败，就是有人不能虔诚的面对佛法，才会让有心人呢、啊，到最后一一的退隐出去的。好，基于这样的情形，因为他知道世间有种种这种差别，所以说开始面对这些东西啊，可以一给他很用心的去为他铺排，和那个只站在一边的去否定说，哎，这个不可行，这个世间应该远离，对，可以，可是。不完全受用， 这个是其实是弘化人的问题。在阿含教里面就有说，越先说端正法才说解脱法，端正法就人天的善行，先说这个的，不是一味跟他讲说，哎，看到人家要结婚，哎呀，你业障重啊，这你不要去跟人家证婚可以，你不要跟他保证，这个我们那个戒法里面有要求，这个可能会违反，不要。好，上次有一个居士也跟我讲，师父，我带我男朋友未婚夫男朋友来给你看好不好？你觉得他适不适合？我说什么可以谈，这个不要找我。就算他现在好，以后会变，我也不知道。你好，你也会变，什么都会变。那我也没那种眼光，对不起，个人因果，个人聊，什么事情可谈，这个事情你不要找我。可是我们对人的东西，我们不能一味的站在这个纯粹很究竟圆满的那个佛法去面对，再来谈这个世间。你必须要为这个世间开演出一些能安利众生的身心的法门出来，所以那个善巧也出来。当然这个我们要留意，我们在一切的善巧当中难免会流俗。现在很多人在强调如何把佛法立人间化、人生化的同时，有时候都会走向什么世俗化。你要知道啊，人间佛教是什么？人间佛教就是五乘佛教。人间佛教就是五乘佛教，只是把那一份很抽离的那种仰望天上的那种虚拟、比较不能掌握的这种想象的修行境界啊，重新拉回人世间的苦难。人世间种种根器，有人圣、天圣、声闻圣、缘觉圣、菩萨圣，这样去为他广开佛法，这才叫人间佛教，绝对不是庸俗佛教，不是世俗化的佛教，这才叫人间佛教的本质啊！是说不是一味的随寻求舍离，那是应的某些人而说的。再过来，色三法应为一时相应，主上心极具难尽，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好，这个是我们前面已经有说的啊，心极具难尽。这个极具染净啊，并不是说有染的在里面，有净的在里面。就好像说天台的性具思想讲说性恶说，一听马上天下大乱。其实他讲性恶说的用意在哪里？性恶说其实可以不说，可是讲性恶说有他的妙方便，有他的动机。为什么讲一切法必归同一本体，善来自佛性，恶呢也来自佛性，为了要讲一切法善恶无自性，所以说连恶都有根源。为什么？此世间恶非真实恶，真正的恶在本体，而本体有没有恶？本体本无恶。所以性恶说性恶非真恶，性恶是为了要开眼执着恶没有来源，执着善没有来源，让这个善恶产生一种对立。不是善恶本无善恶，善恶的一切事出世间法都是法性，就这样的讲法，都是法性。那只是方便讲说恶你不要急，他的意思你不要光只想破恶，不是破恶的。你如果烦恼有可断的话，你执着烦恼，你之所以有烦恼是误看这个烦恼，才为烦恼所束缚。所以有的人说我一定要断恶，我一定要怎么样，其实错了，真实上不是这样谈的。好，因为还有最后一段哈，那我们就看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把它补完。好，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